感谢主，我们刚刚完成了《士师记》，这是一卷充满了以色列人失败的这个书卷。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卷书《路德记》，这可以说是一卷希望之书，是讲述了一个外邦女子透过她信靠神得神的恩宠最后成了大卫的曾祖母。那在那个时代呢，士师时代有一个家庭叫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因着饥荒呢就逃难到外邦的城市摩押地住了10年。在那边呢，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只剩下拿俄米带着两个媳妇了。这个情况看起来确实糟透了，也看起来是个坏事，但是实际呢是迫使她回归。如果她的丈夫儿子不死，他们可能就真的忘记了他们他们自己的故乡有神同在的地方，而在这个外邦的地方呢就一直会生活下去，不会归向神了但是所以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看起来是坏事，但是迫使他归回神那是个很好的事情。那个时代呢，寡妇生活很艰难的，他劝他的两个儿媳呢回娘家再嫁确实是为他们好，而且他们本都是外邦女子，是拜外邦神的。那其中一个儿妇呢，这个俄尔巴她与她的婆婆也是有感情的，但是她对婆婆的神没有感觉，所以最终呢还是回家了。路德呢也与婆婆有感情但是她的留下不只是她更有感情或者是有孝心，最重要的是她被婆婆所信的神来吸引了是被神吸引，所以她坚决的选择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拿俄米她的信仰是不错的，她在家中她的信仰至少这个儿媳妇是有所这个很深的这个影响的，其中一位是有很深的影响的那她就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那他们作为寡妇生活无忌，就在别人的田里拾麦穗。在利未记23章有个条例，就是收割庄稼呀不要割尽，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所以这是这个怜悯恩典的这个条例，那他们就是在适用这个条例那他就恰巧呢到了这个本族的波阿斯的田中，又恰巧的遇到了，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碰巧，都是神精心的安排。那么我们从波阿斯跟收割的工人所讲的话可以看出他是个敬虔爱神的人，那从他跟路德的对话也听到说路德有好名声，所以在看到他对于一个陌生人陌生女子，他注意的是他的名声如何而且他也很谦卑，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来他知道自己能够给的有限只是那多拾点麦穗，所以他就祝福这个路德能够投靠耶和华，要满得神的这个奖赏恩赐，而且呢他还叫仆人去善待他。所以从这个波阿斯的言语行动都可以看到他是敬虔爱神的那么这个路德也是非常的勤劳，那他不只是勤劳，关键他是蒙恩宠，蒙恩宠是很重要的22节呢，这个拿俄米就听到路德说了这么一回事，他呢邻里是比较敏锐的，他知道神在做事，因为他一听到波阿斯是知道他是至亲的家属，就立刻会想到这个律法上这个是有要娶至亲家属的这个寡妇的这个条例的惯例的所以他们一定不只是在这里会得麦穗，要留在有恩宠的地方，神会更大的动工那么收完大麦小麦呢是7周就到五旬节了，收割的季节要结束，那路德很快也就要失业了，因为他就没有麦穗可收了，生活又要无忌了。那么这个路德我们看出来他是很安心的在服侍他的婆婆，跟他的婆婆相依为命，而且他也是甘具卑微，可以跟那些仆人在一起来生活收麦穗，他对神也是有信心的，就顺服在神的安排之下，自己没有筹划自己任何的前途。所以下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为这样的人神就会为他来筹划了，让他高升。所以从他是甘于卑微，他也是顺服，他也是要到有神的地方去，那么神就会让他高升，这也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以赛亚书第44章第1节到第8节又讲述到神对以色列的预先的拣选和末后圣灵浇灌的恩典，中间插入了9到20节，是非常形象的，在旧约中间非常形象生动的描述了做偶像的人的荒唐。他把一个树砍下来分3份，一份呢烤肉能够吃饱肚子，一份呢生火能够取暖，再一份呢做成偶像来跪拜这个木墩子 啊，所以这个树自己都被砍下来，自己都不能够自救啊，被人手雕刻成偶像，还要当作神来跪拜，可见做偶像的人是多么的愚昧和昏，就是这个昏庸啊，愚昧啊。那么21节到28节啊，神就讲到说，这样的偶像，这样被人手所制作的这些偶像，能跟以色列的神相比吗？能跟创造万物、铺张诸天的伟大的创造者啊，涂抹人的过犯、赦免罪恶的这样慈爱的救赎主相比吗？啊，而且神讲到他一切的预言，大到国家、自然界啊，小到个人，必定会成就，整个的历史都在神的手中掌握，所以拜偶像的人真的是愚昧。啊，新约我们要进到也是新的一卷书，是犹大书。这位犹大呢，也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弟弟啊，就跟那个雅各是雅各书也是耶稣的这个弟弟，所以他们呢都不以耶稣的弟弟自居，都是以这个基督耶稣的仆人来自称。这里讲到说，我不得不写这封信。这封信是在主后65年最多直到67、8年7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呢，使徒的正统信仰告白也基本成型，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基要真理、信仰告白就是已经基本成型。但同时呢，异端也在各个教会这个在大大的在流传。那么信徒们呢，在基督信仰上面都是非常非常新的，所以必须要写这封信，因为真理交付给教会了，是不能救恩的真理是不能增添或者减少的，所以必须与异端呢要极力的争辩。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使徒在他的书信里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并非为个人去争辩什么，而是为了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纯正，更是为后世，因为这个时候的教会他的信仰内容和他的教会生活都是要后世要流传，后世教会要传承的，所以必须要正统，必须要纯洁。那这卷书呢，第一它有很浓厚的犹太人的色彩它也是主要写给犹太信徒的，所以它呢是自由的引用旧约的各种事件和教训，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因为犹太人他只要看到这些事件看到这些教训，他立刻就明白是在讲什么。而且它呢比较多的引用这个伪经呢是没有被纳入正典就是旧约正典或者新约正典，但是呢被比较广泛的接受，可以作为参考，有一定属灵意义的这个犹太教的典籍和包括新约初代也有几卷书，他们都有很值得被参考的这个价值。所以在一些新旧约的地方其实有引用到一些伪经的甚至是伪经和次经的地方，只是外邦信徒呢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不熟悉那些典籍，但是犹太信徒呢就是立刻能够看出来。但是这些伪经次经呢有一定的这个谬误和这个错误，总之是在大公教会呢是没有把他们列入正典，但是是有参考价值的。那么第二个特点，这个犹大书他与大家可能看觉得哎好熟悉，有中间有很多话好像刚刚在哪卷书看过，是在彼得后书，尤其是2章3章有极高度的相似，甚至有逐字逐句的这个相似。所以对此呢解经家呢有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犹大书借鉴彼得后书，有人认为是彼得后书借鉴犹大书有些人认为是这两位使徒在一起，因为当时要面对的异端也很相似，他们在一起商量共识写下的就是不知道确切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是同时代确实是同时代的这个书卷，但是这么样高度的相似出现在圣经里面也不是偶然，我相信也是圣灵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下面就是允许这样高度相似的经文在不同的书卷里面来出现。那彼得后书呢我们比较详细的我们已经画过重点了，所以这里犹大书呢我们只是再提几个点在彼得后书没有太提过的第六节讲到邪灵这个他们的来源和他们的结局他们的来源呢是不守本位的天使结局呢就是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是来自于以诺一书这卷书以诺一书。第九节讲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摩西争辩都不敢用毁谤的话，只说主责备你吧这个话呢是来自于摩西升天录也是另外一卷这个伪经所以这个对比天使长 天使比人有更大的这个全能权柄能力，尚且都是这样的不敢去用毁谤的话，所以信徒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注意一定不要毁谤。第十四节，以诺的预言是出自于以诺一书。以诺一书，所以这些的引用呢都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经典，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看都明白这个意思啊。那么再回到整本书，最重要的还是对异端的态度对异端要有警惕和认识。第一呢，他们是偷着进来的，他们先以敬虔的样子进来，然后渐渐的把他们的这个谬误的这个言论就散发在信徒之间，这是一点啊。那第二呢，他们把这个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第十一节就讲到旧约的三个值得我们信徒警醒的这个人物，在他们身上呢都有异端，异端呢都有这些一些的特点。该隐呢是嫉妒心很强，而且谋杀撒谎不悔改啊。巴兰呢是他本来是个真先知的，他确实也能够听到神准确的话语但是他无视神的警告，关键就是为利益，为钱财，为利混乱神的真道，为利甚至是设下诡计引诱神的百姓去犯罪结果呢成了臭名昭著的一个假先知的代表。可拉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悖逆神所设立的权柄，要设立自己的权柄也是不守本位他这个邪灵是因为不守本位堕落成为邪灵，所以这个人不守本位的时候悖逆权柄的时候，也会就是有可拉的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异端呢就是有这些特征，尤其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反复讲了，自称有特殊的神秘的经历、神秘的光照和真理，所以他们对于行为是很轻视的，对于道德是很轻视的，他们认为灵里面的高超、灵里面的特殊经历就是比人优越这个行为啊、肉体啊、道德这个方面他们是很忽视，所以他们所过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真正在信仰中间去行道的这样的生活生命。同时他们对弟兄是不顾念的，所以呢纷争、结党、骄傲是他们的特征，常常发怨言是他们的特征，自认为有从神得到的这个直接的启示，所以他们不必顺服教会的权柄，所以发怨言和不服权柄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特征。所以今天该隐的灵、巴兰的灵、可拉的灵，这些依然是活跃在教会中，而且到了末世，敌基督更是要来就是要来来就是将这些这也是敌基督的各样的这个灵吧在教会中间让他们去运行所以神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神的仆人尤其都要特别的警醒这种情况，因为当我们里面有这些骄傲悖逆、贪财的时候，这些从邪灵派来的灵才能够嗅到我们里面这个肉体的气息才能够里应外合的让我们就是被引诱了去。所以我们要警醒，最警醒注意的一个是我们里面的光景一个就是外面的这些这个异端呐、邪说呀，或者是这个不正的这个风气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特别的警醒。那么这些人呢，他是悖逆的，是最终不结果实的，是没有雨水的，不能真正滋润人的，而且真的是好像是毫无惧怕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如果是不悔改呢，就在这些错误中直奔向灭亡。那么下面最后呢又讲到三种的情况，一种是心存疑心的，也就是他们在真理和异端中还不会分辨的小羊，我们要怜悯他们，温柔地帮他们明白真理。一个是已经进到火中了这个火中抽出一个柴就是从火中抢出来，就是他们已经在谎言中迷失了，但是有人要来直言相告，要把他们抢救回来，救可能还救得出来。那第三种呢就已经是深陷异端了，那么在跟这样的人来接触的时候无论他们的生命性情已经体现出就是这个异端人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深的状况，还是他们在这个异端的道理上已经非常的迷失和深陷了，那么我们接触的时候要用一个谨慎的态度，要用惧怕的心来怜悯，就是如果我们还不清楚不成熟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谨慎，不要救人不成反被玷污或者反被拉下水 啊，所以这也讲到这个秘诀啊，就是我们如何来保守自己，有三点。一个是在真道上造就，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晋升，你就能够辨别出异端。第二，你要在圣灵里祷告，你要随时的依靠圣灵啊，在跟圣灵有密切的相交。第三个是保守在这个爱中啊，所以有在真理里，在圣灵里，在爱中，你就能够不失脚站立得住。神是保守那些谨慎和保守自己的人，所以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他是神人的合作，神必保守那些谨慎保守自己的人。好，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